到目前为止，罗尔斯立了两个大旗，正义是第一美德，基本结构是正义的主题。也给出了他的答案，两个正义原则，按词典式次序排列。但他还没回答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凭什么说这两个原则就是对的？为什么不是功利主义？为什么不是别的什么？
罗尔斯的回答就是原始状态。这是他整个理论最著名的部分，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很多人以为原始状态是罗尔斯在描述一个历史上发生过或可能发生的事件，人类在某一天坐下来谈判社会制度。完全不是。原始状态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实验，它的目的是要规定什么样的选择条件才算公平。
那我们一步步来看这个思想实验是怎么搭起来的。第一步，罗尔斯先要确定正义的环境，也就是在什么条件下人类需要正义原则。
客观条件是中等程度的匮乏。如果资源极度丰富，人人要什么有什么，就不需要正义原则来分配了。如果极度匮乏，人人都在生存线上挣扎，合作的基础就崩溃了。正义只有在资源有限但合作可能的条件下才有意义。主观条件是人们有各自的生活计划，有分歧的宗教信仰和哲学观点，每个人的利益和别人既有重叠又有冲突。
第二步是对正义原则本身的形式限制。原则必须是一般性的，不能是张三应该拿双份这种针对特定人的。必须是普遍适用的，对所有有道德人格的人都有效。必须是公开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原则。必须能对冲突的要求排除先后次序。而且必须是终局性的，在他们之上没有更高的上诉标准。
这些条件看起来是技术性的，但其实每一个都有道德分量。公开性条件的意思是你不能私下接受一套原则，公开说另一套。正义原则必须经得住被所有人知道。终局性条件的意思是正义判断就是终点，不能回头再用别的东西来衡量正义本身。
但最关键的设定是无知之幕。罗尔斯说，在原始状态中，各方不知道关于自己的一切具体信息，不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阶级出身、天生资质、智力体力、善的观念、心理特征，甚至不知道他们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太夸张了。如果什么都不知道，人怎么选择？但注意，罗尔斯不是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知道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他们懂政治理论、经济学、心理学的基本规律。他们只是不知道那些会导致偏见的特殊信息。
这个设计的巧妙之处在于，如果你知道自己很富有，你可能会支持低税率，保护私有财产超过一切。如果你知道自己很穷，你可能会支持高税收，强再分配。无知之幕的目的就是让这些使判断偏斜的因素全部失效。你不是不让你做判断，而是不让你做一个会因为你自己是谁而偏斜的判断。
罗尔斯明确说了，无知之幕体现的是我们实际上已经接受的一些条件。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天生命运或社会环境而在选择原则时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你回想一下日常生活中那些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上的换位思考，无知之幕就是把这种换位思考推到极致。
那幕布后面的这些人怎么做出选择呢？罗尔斯说他们是理性的。他们关心推进自己的利益，有前后连贯的偏好，也具有正义感的能力。但在幕布后面有一个关键问题，他们不知道自己对风险的态度是保守还是激进。
所以罗尔斯论证，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理性的选择策略是最大化最小值，也就是选择那个在最坏可能结果中最好的方案。因为赌注太大，你选择的规则将决定你整个一生的基本权利和生活前景。你不能像一个赌徒一样说，我也许运气好。你输不起。
用这个标准来看，功利主义就是一种赌博。在功利主义制度下，你可能成为那个为了让更多人幸福而被牺牲的人。两个正义原则则不同，他们保证了每个人最基本的自由权和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即使你是最差的那个，你也被保护了。
罗尔斯说，正义的两个原则是每个人对别人相应要求的最好回答。因为如果你在无知之幕后面问每个人，你们愿意生活在什么规则下， 功利主义等于让大家说碰运气吧，而两个原则等于让大家说保证每个人的底线。理性人不会拿基本权利去赌博。
罗尔斯还考虑了另一个候选，平均功利原则。不同于古典功利主义要最大化总满足，平均功利原则要最大化人均满足。这听起来更公平一些，对吧？但罗尔斯指出，平均功利原则仍然允许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只要总量上人均增加了。
罗尔斯的论证到此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链条。起点是一个人人都能接受的直觉，不应该让偶然的出身和天赋来决定谁在社会安排中得益。把这个直觉变成一个论证工具，就是无知之幕。把论证工具放进一个决策框架，就是理性人在原始状态中的选择。而理性选择的结果就是两个正义原则。
理论部分到这里就完成了。但罗尔斯没有停在纸上谈兵。接下来的第二边，他要看这两个原则能不能用在真实社会的制度设计上。下一集我们就进入第四章，政治自由如何通过宪法和法治来保障。